江峰漫谈，朋友们好。24号，海外的多维网发表了题为中国飞行员驾武直十空中俯冲突发意外画面曝光这么一篇文章啊。这文章实质上是来自央视的军事微博，这个频道的报道本来的用意，明天他央视的嘛，他就凸显一下中共军队说训练当中技术过硬啊，应对突发情况能力强。咱们看那个原始的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是中共特级飞行员王道明和另外一名试飞员叫做刘建礼的正驾驶这个武装直升机时在做最大的俯冲角飞行试验。什么是最大俯冲角俯仰角飞行试验呢？就是在飞行当中啊，突然将直升机拉高，这叫仰嘛，然后再做这个俯冲啊，直到直升机与地面成90度角。这是一个考验直升机性能的一个高难度动作，用此呢来验证直升机在极限俯仰角状态下的工作能力，检查直升机的这个发动机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试飞员呢直接面对着天空，它拉起来了嘛，然后冲下去是又面对地面，所以对驾驶员的身体素质要求也是最高的。这个系列测试啊，主要是看直升机的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状况啊，特别是一些极端情况下会不会有，比如说尾桨失效啊，发动机停车呀，出现最大过载这些现象。出现这个情况，咱们知道直升机的一个跟头就栽下来了，对吧？央视军事微博做的这个报道啊，实质上是整体肯定了两条：第一，直十很过硬，是吧？第二是试飞员技术和处理这个紧急情况也很过硬。空军专用语叫什么？叫做特勤嘛，处理特勤的综合能力强。所以呢，央视这个报道，这个在这个俯冲阶段的时候，他说直升机舱门锁突然松动，舱门掉落可能会撞到旋翼发生坠机。他描述的这个所谓特勤啊，实际上跟直升机整体飞行性能啊没什么太大关系，是不是？重大的与设计飞行操控有关的情况，他都不会告诉你，这属于机密，对不对？不报道出来，就这个舱门要掉了，这是个小状况，你想回家。增加一点窗门的什么密闭性嘛，加一条什么密封条，改变一下螺丝钉啊铆钉的这个位置，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就是这种小问题，它不会影响人们对这款直升机的整体性能的任何质疑啊。所以这样的报道出现在央视本来是很正常的，在新闻报道上属于叫什么？这方向是正确的，有故事有曲折的歌颂啊，这歌颂的力度更大，对不对？属于那种踏平波浪直达胜利彼岸的那一类歌颂报道。这是符合中共党媒报道的一贯性的，但是从多维新闻的报道编辑出来之后呢，哎，变味道了，哎，这文章就有了很大的独头。万维网第一部分它引用了央视的报道，突出了军方密集演练中惊险不断和舱门掉落可能导致坠机，哎，用了这么一段描述，惊险不断啊。第二部分就是一句话来描述武装直升机十，就是直十啊，是中共首款专业武装直升机，突出它是中共军中主要战场火力。这有意思的是什么？是第三部分用了比央视正文多的图文报道，而且是2018年的一个旧文，说的是习近平当年呢视察观看部队演习，并特意登上武直十，登上这个武装直升机的情况。很详细的描述了习近平当时坐在直升机里啊，佩戴专用头盔啊，操控机载武器和观瞄系统，了解有关武装情况。最后呢，万维还刊登了习近平当年登上武直十的照片。紧接着第四部分就是万维网推荐继续阅读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中共打破三大规矩，人事调整大变化。从这个四个部分一连贯看过来呀，你才会发现寓意啊非常明显，所以我说的有大独头啊。你看第一部分从坠机惊险不断的描述，到第二部分突出这款直升机是首款专业武装直升机，而且是军中主要战场火力，什么意思？那就是对中共军力的极大讽刺嘛！你主要的战场火力还惊险不断，还差点坠机，是不是？从军事科技发展到实战那么不堪。针对咱们知道现在在台海南海是高强度军事对抗，你一款本来应该引以自豪的是自行开发生产的第一款武装直升机门都要掉下来了，你是咱们说汽车厂的新车开出来都没听说过门会掉下来，是吧？你这上战场的直升机的门都能开掉了， 多丢脸呢、啊！加上共军那边这个武器说是主要战场火力，就说明中共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嘛。这潜台词在这儿，这第一道潜台词，这还没完，第二道潜台词精彩处在第三部分，习近平的出场，那他还亲自钻到直升机上，哎，直接说明了什么？进行编辑了的万维网，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羞辱这一位号召要时刻准备打仗、时刻准备打胜仗的军委主席、中共最高权力掌控者，他在讥讽习近平。哎，你看你认可的直升机，这门脸门都掉下来了，门脸掉下来，你还有什么脸面呢？是吧？含义看来是非常直白的。这里跟大家这个插播一下啊，就是直十的研发，这个直十啊，武装直升机啊，绰号叫做霹雳火。它的研发触动来自1991年美国解放科威特，是几乎是一仗就消灭了伊拉克号称世界第四的强大陆军的沙漠风暴战争。了解中共军事和战略的朋友啊，就知道对于中共目前的军事思想啊，乃至军事科研生产啊，作战啊，最重要的影响的两个事件，一个是第三次台海危机啊，那是不打导弹吗？打完导弹以后，中共深刻意识到了面对美军的强大军事援助，你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有全新的超越底线的战略思维和军事配合，啊，这是影响的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沙漠风暴。当时沙漠风暴一打，中共整个高层都傻掉了，他可以在中南海看电视啊。当时美军的这个空袭、陆上作战，全部武装直升机的这个打坦克，全都是直播的。啊，那个当时中共全军上下还停留在冷战以前的思想、战术和军事科技水平啊，就连中共的张召忠文是吧，不他一个，好多都在谈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不是？谈论萨达姆要尽量的早些引美军进入陆地战，避免空军的劣势。结果呢，好嘛，美军进了陆地战了，怎么办吧？你怎么着吧？美军陆地进攻展开之后，萨达姆整个共和国卫队瞬间瓦解。从2月24号开始。是吧？三天结束的沙漠军刀陆战行动，三天，一个军事强国的陆军彻底打掉，其中苏式和中式的这些坦克啊，像面捏的一样软弱不堪，呼呼啦啦的残骸堆了整整一条高速公路，巨大的军事科技代差呀，让中共高层当时是目瞪口呆。陆地作战当中，海军陆战队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啊，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就让人眼界大开。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二个事件呢，沙漠风暴，这促使中共迅速的开始研制专用武装直升机，这么来的。当时是由中共的602所操盘嘛，做这个研发。这个时候啊，同一时期咱们知道成都在干件什么事，研发歼十，对不对？武装直升机比歼十还要保密，被定位叫941工程。啊，你说为什么比歼击机还保密？对，因为它的关键发动机和动力技术要从美国和盟友中偷回来。后来加拿大惠普公司被罚巨款，才西方的这个媒体报道才透露出来，原来惠普公司用帮助研发中共的第一款武装直升机来换取中国从惠普订购大量的民用发动机啊，民用飞机发动机，他做个交换，你给我市场，我给你点军事科技。最后呢，这事儿暴露出来了，所以直十的最后发动机也没办法用那个惠普的，用的什么俄罗斯的仿制品，所以这动力系统明显不足，你知道吧？就导致了这款直升机啊，跟中共炫耀最厉害的那个叫什么歼20一样，你知道吧？都是动力系统的问题，天生短板，不得不牺牲什么飞控系统，你这飞机还得照飞啊，那怎么办？动力又不够，牺牲飞控系统，啊，飞行控制啊，整个系统就坏了，包括。部分的飞机这个机体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牺牲了武器最应该具有的实战特长，来追逐缩小与西方军事科技的代差。说白了就是为了面子丢了里子，知道吧？不管怎样呢，这一款武装直升机啊，直十终于在2012年是面世了。2012年11月18号，中国的这个叫中央电视台啊，公布了军事新闻，说直十正式加入现役，开始列装。啊，这个陆军航空兵部队了。如果朋友们留心一下，你看刚才我刚才说这个年时间，你想这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儿？2012年11月15号，正好是中共18大闭幕的时候，随即召开18届一中全会。短不短，长不长，就在那边直十上天的时候，这边召开18届一中全会，习近平出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直十的武装直升机是给他这个第五代领导人、军事最高权力掌控者习近平给他的献礼，明白了吧？习近平上位啊，武装直升机十上天，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海外转载央视报道的这个多维网啊，其实咱们他关于他以前的背景啊还是有争议的，不然他以前以往的背景如何，老板是谁啊，自从2010年易主收购之后，他总部就正式迁入北京之后，你还玩什么了？大家都清楚，你总部在北京你能干什么呀？已经明确无误的成为中共外宣的一部分，只是幕后操纵者呢啊依然把握在与红二代习近平在政治上敌对的官僚利益集团手中。这次啊，把央视一个我刚才说的是本来是符合中央宣传套路的这么一个报道，把这个报道拿摘出来小题大做，加上对习近平和这款武装直升机的联系，这个政治用意远远超出了一个报道的转载。我刚才说了啊，一个是他说中共军队战场主要火力嘛，是吧，所以这个在制造上诸多的不足啊，就直接打脸了这个军委主席习近平。你号召随时准备打胜仗的，你来这么一玩意儿，这打什么胜仗，是吧？但我这么一说，很多大陆粉红们不愿意听到了，而且自己这么心爱的大玩具被江峰说的那么不堪不中用。事实上不用我们说，不用我来说，你们自己可以根据你们看到的新闻你们自己去判断。你们也知道巴基斯坦，对不对？那巴铁巴铁嘛，就是中共的铁杆兄弟，当时要进这个武装直升机说琢磨了2年多，最后呢不要了，放弃了中共的直十，选择了土耳其的 T129, 对不对？哎，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就直十的发动机短板明显，动力不足嘛。土耳其 同款的是不是2亿挂弹量可以达到什么10到12枚反坦克导弹。你中共的直十最多挂8枚。挂了8枚起来以后，很多动力方面就不足，控制力都不足了。嗯，你打转转了开始。铁杆兄弟巴铁都没戏，退货是不是？所以这连打的都没处躲。所以呢，五毛也不用那么着急那么冲动，这个你们自己去分析，是不是这个玩意儿能不能打仗。第二个呢，就是引导大家去分析，说习近平获得最高权力以直十进入战斗序列是同时的。我想说什么，就是习近平升直十上天，那反过来呢就有意思了。万维网说惊险不断差点坠机的直十，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的政治前途也一并从最高处坠落呢？多维网的第四部分说其他阅读文章的这个链接题目说的是中共打破三大规矩，人事调整大变化，就明确表达了我干嘛想让你跟直十一样坠机掉下来呀？因为我看不惯你的做法，你习近平发展个人势力已经全面伤害了中共所谓集体领导的政治平衡了，你打破了规矩了，那么就会什么，就会有被打破了这个规矩而遭到损失的权贵集团，对不对？他就会跟你为敌，这是对习近平的一个警告，你坏规矩你小心掉下来。嘿嘿，在这里啊，就跟大家把话题就放开一点聊聊吧。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中共官员呢，这家里很喜欢开设道场设法坛啊。你要说他有信仰也未必，是吧？家里供着佛他不一定信佛，他就是个实用主义。特别是他要不设道场啊，他保不齐他的对手设道场整他呀。说省长不设道场，省委书记设道场整省长，那省长当然不干了，所以家里也整一个道场，这个意思。这股子风气啊，官越大风气越盛。广东政协原主席谁啊，朱民国不是后来被抓了吗？他出事之后暴露出来，他家里除了供养了好几尊佛像之外还设法坛呢。法坛干嘛呢？请那个被江泽民称作国师的王林，就是那个玩蛇的那个，把家里来行法事。朱民国当时在海南任职的期间曾经是被人举报过的，差点前途尽毁了，差点被抓呢据说。后来就是请了王林啊，叫化解危机。哎呀，他觉得脱险了，然后就跑去感谢王林啊。在机场啊，见到王林竟然当众当场跪倒啊！哎呀，多谢大师再造之恩呐！你看，哎，那个时候他不谢党的恩情了啊，谢大法师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是知道自己前途不保了，请来一门风水大炮在家中一架啊，驱邪避祸，抓不着我，这个意思，结果还是被抓了吧，对吧？ 就说中共啊，新华社不是报道了吗？习近平说了啊，这个中国革命何以取得奇迹，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共产主义信仰。他自己都不信，还要骗人。共产主义是干嘛的？共产主义就是用来消灭宗教的，消灭信仰的。你自身就是矛盾嘛，是吧？其实中共高官们呢、啊，这个关上门来啊，其实他都信什么？命理命术，他信这个。咱们不说毛泽东了，那是最信这个，对不对？八三四幺嘛。咱们说别的，你看文革期间不是有笑话吗？说毛主席是谁？毛主席是万寿无疆，万岁。副统帅林彪呢？他不好说他九千岁了是吧？喊到永远健康，死不了嘛，永远健康是吧？哎，问题来了，统帅、副统帅这个级别，那到了省委书记这一级别呢？啊，开会的时候就喊了某某某省委书记。一般健康，他不敢喊永远健康啊，一般健康。到县里开会，县委书记都不愿意去了，为什么？县委书记不太健康，就这个副统帅林彪为什么能够这个上升的那么快呀、啊？就是他有命数嘛。林彪原名是林玉荣，草头那个荣，哎，女性化的一个名字。他当年报考黄埔军校，他这个名儿跟军旅生活不配嘛，是吧？没见过的人一看玉荣，以为是个女学生呢，进错宿舍了，是不是？于是呢，把他自己的名儿就改了，改成叫林彪。但他的父亲就不喜欢这个名字了。这农村知道，你说这个彪，这个彪字是意味着这个失败、凶吉啊，是吧？用的名字不好啊。哎，但林彪最后他还是用了这个名字，这就是命数。你看林彪是他姓林，树林的林，彪是老虎，这是老虎入林，老虎入森林就称霸王嘛，是不是？然后彪后面有什么？长了翅膀啊，三撇，长了翅膀的老虎，那就是什么？那是如虎添翼嘛，是吧？自从改了这个名字之后，林彪的军旅生活是步步高升。21岁，咱们说21岁当了这个红军纵队司令，在井冈山。40岁去了东北当了野战军的啊林总啊总指挥。但是老虎不能出森林的。当他在文革之后从众多的将领和中共的高官中脱颖而出，走出森林，木秀于林之后啊，永远健康就已经开始，哎，就不太健康了，就已经危险了。再加上带翅膀的老虎飞得越高摔得越惨。大家想想林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吧？他的人生的高潮和结局都验证他这个彪字儿在他名字中的作用。而改变，你现在说改变接班规矩啊，破坏三大规矩，不明确接班人，这个不仅在中共啊，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都意味着最高权力阶层的不稳定，意味着最高权力核心的生死绞杀。啊，中国老年间传下来叫推背图，它的第46项。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他描述说叫做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什么意思？就是暗无天日，阴霾嘛。咱们现在高这个严控这个言论，是不是、啊、专制迫害的年代，是吧？不用刀是什么意思？就是禁锢谋杀人的自由，谋杀人的灵魂是不用刀的，是这么一个年代啊。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就是说有这么多欺压百姓作恶之人呢，如果他们能逃离惩罚的话，那有个人就逃脱不了干系，就要为这该死的10000个人要承担起全责来。哎，那么这个倒霉人是谁呢？下面就解释了，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扶金箭，勇士后门入地宫。军人带弓很好理解，是吧？那是大权在握嘛，是吧？谁掌握权力呢？下面那一句了，直言我是白头翁，白上面加个翁，老头啊，翁这个翁，直言我是什么意思？就我知道，悄悄的说不公开，哎，去掉翁字头上的公开的公，是不是就是自己说吗？直言我是吗？去掉的那个公字是什么？就是再加下面一个白，这不是繁体的习近平的习吗？是吧？东边门里扶金箭，说明啊，东边有战事隐而不发，就是指东边的台海形势紧张，战云密布，处于临界点，那要打还打不起来，就叫做扶金箭啊。勇士后门入地宫，大家肯定都理解了，是不是？就是围绕最高权力的内乱内斗了吧？啊， 都杀到宫里去了。至于谁是勇士掀起内乱的呢？那就不知道多威瓦后面的主子能不能露个面告诉大家了，是不是？是谁现在想进地宫杀人呢？但是，不管大家熟不熟悉或信不信推背图吧，但是这说羽毛飞起来又白忙活一场，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习字啊，也不用什么大预言家，就是中共党内这些个敌对者们也看得出来，就跟林彪一样，飞得最高处就是摔得最惨的时候了，羽毛飞上去白飞嘛。我想呢，这也是这篇报道啊带来的党内同志们都懂的含义，带来的党内同志们对习近平的警告。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了啊！我现在在希望之城互联网啊，除了巴顿将军嘛，每个星期一更新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更新的小节目，叫做随拍随想，就是看到身边发生的事情，看到新闻有感而发，跟大家共享的一个短小的节目。今天呢，说是发生在送孩子上学路上看到的一幕啊。这个，对了，我觉得刚才这个话题吧，还得说再说说。光说这个最后内乱了，说是进了地宫杀人了，哎，其实白头翁也未必要什么，未必要摔死啊，也未必要进了这个经受那种内宫地宫的内乱。你看前面说了，叫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诸多恶人不死，那个恶党还在，那你这个白头翁难逃一劫，对不对？你就要被你党内同志清算，这是原来的命数。但是你要站出来呢，你要站出来解体这个邪党呢，那你这一人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命数了？有那么难吗？您面对比中共强大的多的苏共，那苏共当年强大，真是能到美国后院到古巴去安装核导弹的，他这个苏联的台风级核潜艇，那不就是穿过北冰洋，在美国家门口破冰发射核导弹吗？那比中共强大的多呀！那也就是一句话，一瞬间，烟消云散。江湖漫谈，我们啊，